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继续还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蕴含的真理太丰富太多，我已经讲了很多堂，所以呢还会再继续。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前几次讲的关于这一段，其实啊，十一章特别重点的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生命观，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活着，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在第一开始的时候，我讲的是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服侍的生活，我们活在世上就是服侍人，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因为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小亚问答，威斯敏小要里问答第一问就是，对吧？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荣耀神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活着，那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荣耀神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是来服侍人，荣耀神就是通过服侍人来做到来表达的。那么如果我们做服侍人这样的日子，过这样的日子来荣耀神，是因为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里边已经有那不死的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了，我们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不再死的那个美好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知道我们是新的生命，不再一样，这是我们的生命观一个很根基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知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那么应该在世上如何活着呢？我们每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此时坐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坐在这里，你在工厂中打工上班，你不仅仅是在那里打工上班，你是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着为王。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天上此时此刻，其实我们是在天上与天使一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有这个感觉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是出世又入世的生活。出世就是我们是在天堂当中，我们已经是天堂神国的子民了，是神家里的儿女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归属天上了。虽然我们在地上，虽然我是华人，但我现在是在新西兰，我是在新西兰，但我是个华人。所以可以让我们感受一道，我们现在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 citizenship 是 heaven， 是神的国，上帝的国。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归属，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服侍人是怎么活着呢？是在用神赐给我们那个爱来服侍人的。这个爱是什么？特征是什么？是公义的爱，是带着公义的爱。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恨恶罪，怜悯人，珍惜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服侍人，我们打工，我们生活，我们哪怕就在家里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都是一个道理，是恨恶罪，怜悯人，珍惜生命。我们不是纵容他们，不是溺爱他们，但我们是深深的爱他们。公义的爱远远超过也胜过溺爱，因为溺爱是在灌输，是在帮助他们往罪的地方滑行，公义的爱是让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这也是我们对人的态度。所以这是我们对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式。那么上一次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是这么活着，但还有一点更重要，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真实的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时时刻刻的无论在哪里，我们应当时时刻刻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是在神的同在的那个荣耀的大光当中我们活着，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再是黑暗的，不再是无目标的，不再是无指望的，就像那些在坟墓前哭诉的那些人一样，死亡让人绝望，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看透生死，我们知道生死，我们已经有永恒，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所以我们活着就是要活在神的同在中， 这是我们特别想让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感受到能够确切知道的。我们不是感受到只感受到老板与我同在，看着我就会怎么干，不看着我就不会怎么干。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位我们值得我们敬畏的至圣无比至尊至荣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生活态度当怎样？是敬畏的心，是带着公义的爱的心，是信靠的心。所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刚才在敬拜中看见神的荣耀了吗？你若举起你的心，你在信心当中你必得见神的荣耀。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你若信，在任何的艰难中你必见神的荣耀。那上一次我有问了大家，我一直是从约翰福音一直有三个天问，我一直重复的一个天问就是神对我们的心灵的拷问，你要什么？耶稣基督从第一章就开始问那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一直持续到整个第21章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什么？我们从何要？从哪里去要？从世界吗？从魔鬼吗？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约翰马太福音四章八节，那我念就好，不用翻，因为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是魔鬼试探耶稣的三个大试探当中的其中一个。这个其实我曾经在我原来的不是在这里，在别的地方的讲到跟牧会当中，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说过一件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始终面临着同样的三个试探，这是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要什么，从哪里要。我念就好。魔鬼又带他是指耶稣哈，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是在灵里面那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魔鬼的试探，你若匍匐拜他，你想要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你。你若匍匐拜他，你要的健康美食宴乐都赐给你，你的王权你的势力你的才能都赐给你。但是这是谎言，因为他没有赐给这一切的，唯一的就是神。所以他魔鬼是谎言的父，这是耶稣说的，他其实从开始就是说谎者，所以他在随着这条诱惑，他在欺骗。那耶稣回答说，用什么来抵对这个试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我们用什么来抵挡？那在心灵当中告诉我们，你当去追着去抓去自私，你本是你该得的，用什么来抵挡这个诱惑呢？撒旦退去吧。基督徒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权利，我们有权利有能力斥责魔鬼，让他离开。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赶鬼的经验啊？确确实实是我是有过的。当我们服侍的越深你越多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是事实真实的事，魔鬼是真实存在的，邪灵是真实存在的，不是那些我们以为的那些魔鬼，是背叛的天使。魔鬼是背叛的天使，就是不认神背叛神的那个天使，以及跟随他的天使。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为什么单要侍奉他？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也是前几讲一直在回答的，为什么我们要单单侍奉我们的主。那么今天第五讲我就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信心中顺服主的教导，是要做出因着信而做出合神心意的正确的抉择和行动。有信心就必会因着这个信带出行为来，因为行为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明证。所以今天我是在讲，刚才看到我的题目就是信必顺服，是这个真信心，你就会顺服这个信心而行。你若信就必顺服， 上一次讲的是你若信就必看见，今天是你若信就会顺。上一次是从神的主权来看，你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那是神的主权的彰显。今天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信当如何做，你就会有行为。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的很好，雅各书那里我念就好，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人既不是听了，就是说行道的人，行道的人就是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第二章那里他接着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什么是救赎的，是救赎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真信心。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翻开约翰福音11，新约是第几页？108页。如果不方便看圣经的话，看这个屏幕也很好，屏幕有点虚。好，我们一起来念。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其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当中，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好，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因为释经讲到就是要查经，要看见经文的上下文，以及经文本身所蕴含的那不变的真理，以及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好，在第37，为什么把第37节，我们和合本是把它分到上面那一段，其实原来是不分段的，这分段以及分章节都是后来人为的工作，不是圣经本身具有的。所以 我把第37节第38节放在一起，是因为什么呢？因为37 38从上下文来看，这是一个完全承上启下的经文。耶稣又心里悲叹，这个心里悲叹是在前面已经讲过，对吧？当他看他们哭的时候，他心里悲叹。我讲过悲叹的意思不是悲叹，中文翻译成悲叹，原文的意思是愤怒，是喷发的那种愤怒。什么叫喷发愤怒？他的这个词本身的，我再强调，就是他的词本身的形象是什么？描述的是一匹暴烈的战马，烈性的战马，当面临就是打仗的时候，在战场上，在临阵之前，看到对方的战马，敌人挥着刀枪向他冲来的时候，他那一种的喷气，喷鼻，这原文叫做喷鼻，愤怒的鼻息，就是那种声音。那这样是什么意思？是，然后还包括了他那个袍体，那种袍体，有没有见过那种？我们前一次我们的园子里有一条狗来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认识，我们原来对我们特好。那一次忽然间那么愤怒，不知道，然后他前后蹄在那里跑，我从来没看过狗跑蹄，那一次看到让我想到这段经文，那一段跑蹄就是他要冲过去，他要去战斗，这个是在这里的悲叹。所以悲叹本身让我们误解，但耶稣的悲叹是什么呢？在那里让我们看到，是因为在这里也一样，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对罪的愤怒，不是对人，是对罪的愤怒，是因为死是罪带来的，而人在死的面前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被捆绑，那样的被杀戮，那样的毫无盼望。他对罪的愤怒，因为罪是深深得罪神的，所以耶稣来，他就要下定决心，我要胜过罪，要战胜罪，要把人从死亡当中，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这是他的战斗的意志，所以在这里深深的体现。所以我上次说，如果我们对十字架你没有特别清楚的体现，你就想到这段经文，耶稣的那一种的喷鼻，那一种的斗志。然而他却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后续从这一段开始到从11章12章是一种过渡篇，然后前面1到10章到11章整个是他荣耀的工作篇，后面是他得荣耀篇，所以我跟他叫圣功篇和圣荣篇。所以这边开始进入他的荣耀篇，就是他要走向十字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要面向十字架。所以这是用这两节经文把后面的这一整段经文引发出来，他承上启下。另外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又像一个三明治。我们对圣经文的段落不是我们自己乱分的，而是经文本身含有的，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上下是哪两个呢？是耶稣的两个命令，很奇怪的两个命令。一个就是39节那里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还有就是第44节，耶稣被复活了的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被捆绑的，被裹尸布和蒙脸布都快捆绑着的，但他出来了。但这个时候耶稣命令周围的人说，解开叫他走。好奇怪，这两个命令把整个的神迹包括在里面了。耶稣的祷告以及对坟墓的呼喊，对坟墓里的那个死人唤出来。这里很奇怪，我一会儿会详细讲到这个，我现在只是在解释它，在解经，在解它的结构。那为什么耶稣能够叫死人出来，却没有，他一定有能力让石头挪开，他一定有能力让拉撒勒出来的时候就裹尸布，因为他自己就这样，裹尸布就放在旁边嘛，完全可以，他为什么没做？为什么要让周围的人来做？有他的深意，这是我们要涉及到的。然而有人信，有人不信，这是我上次说的，神迹世人相信，也有人不信。耶稣的出现总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属他的，一类是拒绝他的，在这里一样。所以经文在45节那里说，多有信他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不信的，就是去见法利赛人，并且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这种不信已经导致了背叛， 就像第五节第五章那里那个比士大池子旁边的那一个瘫痪38年的病人一样，一点没有信心，但是他被医治，医治完全没有不需要人的信心。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相信，但反而去到公会去告诉公会说，让他违反安息日拿着褥子走的是耶稣，在这里一模一样。所以神迹、耶稣的话等等都会将人分开，而且这一次的分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他不单是自己要决意面向十字架，他的斗志表现无疑，另外人对于他的敌意也表现到淋漓尽致。为什么？是因为已经公会聚集在一起，公会就是行政议会啊，就当时犹太人最高的行政机构，掌管一切的行政以及判决，法律的判决，律法的判决。所以当时是70人71人包括大祭司71人一起开会，说我们要下了一个正式的决议。这里边说第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个翻译的很柔和，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聚会就是公开的决议要杀耶稣，这个杀字原文是杀灭、剿灭、彻底灭除的意思，就他们要开会说不行，这个人不能在世上存着，必须要把他除灭。所以这是不信。那耶稣离开那里，耶稣不是恐惧，不是胆怯，不是逃亡，因为我们从他的斗志我们已经看见。那耶稣为什么离开？是因为神的时间没到。从前面一直到现在，耶稣一直重复的一句话说，子所做的是父让他做的，子从来不凭着自己做任何事。所以他完全的时间表，他什么时候上十字架不是人决定的，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公会可以决定的，只有神的时间能决定。所以他离开，等待神的时间。所以那这里就有意思了，那什么是真信心呢？为什么有人信有人不信呢？那这个信到底从何而来呢？什么是真信心？从何而来？所以今天我会涉及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什么是真信心，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真信心是什么，什么叫得救的心。平常我们老说啊，这人有得救的信心，啊，这人没有得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信到底从何而来？第二，若信就必行动。所以在信心中，我们基督徒就当做出正确的抉择和行动。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抉择和行动？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什么是核心心意的，还有很多很多，只是这段经文我说太包括太多的很丰富的神学观念、神学原则，但是今天前几天我注重的是其中的一些，今天我特别强调的是其中的另外这两点。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真信心，也就是什么是得救的信心，这信心从何而来。我们必须要查看上下文才能知道这段经文在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就在我们以前讲过，在上文四节那里，也就在第十一章四节那里，耶稣当他知道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件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后续就说若信就必见神的荣耀，对吧？然后当时我上次解释说必见神的荣耀不仅仅指这句话，还指他后面所说的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就必见神的荣耀包括了神的权柄和全能，也就是耶稣的位格，耶稣是谁以及他的作为。那么在第十四节那里他再说，我没有在那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诶，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整个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信，叫我们的信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相信。那很清楚的，使信这个词的主动词是神，神将信心放在我们，神让我们信。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第41节第42节那里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然后他祷告说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然后他说我祷告这些话，我这明明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与我同在，我也常常向你祷告，你一直垂听，那我今天放声的祷告是为了叫周围的人听见 好知道是你行的这事儿，是你让我行的这事，所以让他们信是你拆了我的。那这里边的信心呢，指向就已经越发清楚了，信谁呢？信耶稣基督。信他什么呢？他是父差来的那一位。这是他是谁，是他之所是。然后我们再往后来看，如果是想知道他让我们信的具体的作为是什么的时候，是在从45节到54节那一段，这是我一会儿会讲。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来看到，那既然这样说，也他在这里说到信是神叫我们信，不是我想信，不是我能判断我能信我不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必须得查更多的经文，就是在上，在更多的上文，在我们要看到更大的上下文，就是在第六章那中，第六章那里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这是从两个点看。第一，若不是父吸引人，就人来到父面前，你知道有多难吗？是不可能的事，若不是父吸引人。所以能来到父，能来到基督面前的，都是因为父吸引他，是父将一种的，将这样的美善、美好和这样对罪的愤怒，对罪的得罪神，以及将来进到永死的这样的一种的恐惧，一种的后悔悔恨，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这样吸引我来信耶稣。所以这是父信人，是用他的爱，他公义的爱来吸引我们的。后面又说，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蒙神的教训，不是蒙人的，也不是你自己说服自己的，是神圣灵借着他的圣言在我们里面说服改变我们，叫蒙神的教训。那么紧接着在第38节那里有说，六章那里好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这是后来就是第37节那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在第39节也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这些很多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因信来到神的面前，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而是神的工作，是父自己主权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我们有足够好，你比他更好，我所以就选你，不是，这是神主权的恩典白白赐给的。不管乎你有多坏，不管乎你现在有多么的悖逆，神吸引你，你必信他，你必要来信他。你来到他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而是在我们里边，我们有一个声音催逼我，我要去，我要去。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一个布道家，他讲得很好啊，应该是清教徒神学家。他说，当他解释使徒行传那里彼得的第一次的宣讲哈，说你们都要悔改，因为你们把这样的一个义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神让他复活了，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听的人就很扎心嘛，说那我们该怎么办？他在这里有一个讲解特别有意思，我想转述给大家。他说底下有人，一个人举起手来说，我就是钉他十字架挥锤的那一个，他能赦免我吗？彼得说，你要来到他面前，他必赦免。还有一个说，我就是那一个向他唾唾面，我甚至我向他挥鞭的戏弄他的那一个，把那个荆棘冠冕盖在他头上的，那就是我，我能来到他面前，他赦免我吗？彼得说，你要来到他面前，他必赦免。另外还一个人说，我就是那一个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嘲笑他说，你现在下来吧，下来我就信你，就那一个。另外一个人说，我就是那一个他说渴了，我却给他那个苦酒苦醋喝的那一个，我要来到他面前，他能接受我吗？彼得照样说，你来到他面前，他必赦免。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说得好，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行的。你知道吗？是这一段话，我信主就是这一段话， 这是其中的一段非常重点的一个亮光，给我很大亮光的一段，让我屈膝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你赦免。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这样莫大的怜悯之心，父啊，赦免他。当别人深深的得罪我的时候，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吗？父啊，赦免他吧。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常常说，父啊，责备他吧。父啊，我要不要我降下天上的火来烧死他们呢？耶稣说，彼得啊，彼得，你不知道你的心怎样。我们也一样，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心怎样。所以在这里，信是父所赐的，是圣灵借着圣道，也就借着我们的讲道，借着你读经，借着你祷告，借着你默想，借着你的基督徒的亲朋好友在天天对你说的那些话，在你心里做工，父所赐。那么信谁呢？我们信的说了，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就信耶稣之所是，信他是，是什么？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的行为，他的作为，是他之所是的一个表现，是他之所是，是他所行的根基。他不是那样的事，他不是他本人的那样子的人，或者他是那位神和人一位格的人，也一个位格的人，道成肉身的，他就不会行出那些事。所以具体的行为是在45，刚才我讲45节到54节那里讲解很清楚的。所以信的对象是耶稣之所是。那么来看下面他的经文，经文都是有它的含义，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那么这里边很有意思哈，说有一个叫做该亚法的人，是在其实他是在那几年一直在做大祭司，他强调是在那一年他做大祭司，不是他只在一年做大祭司。他说其他人说，祭司长他们开会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让他由着他这样，大家都去信他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啊。那就是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这个话的意思听来，他们很爱国家，很爱百姓，因为如果他信的话，那我们的百姓就都要遭殃了，那怎么能成呢？这是一好像看来是一种民族的博爱精神嘛。但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不是的。通过整个圣经对于新约，特别是新约四福音，让我们看到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以至后来在约翰福音的后章，后来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什么人的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他的话不是这个概念。他说要来夺我们的土地，本身那个含义是说，不是指土，只是不是指地土本身，而是指他们在心目中的那个地土的象征，就是圣殿跟圣城。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权力的象征。这是在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的。他们不愿意被掳去，他们觉得耶利米在说的是不是真先知的话。为什么？因为他说圣殿还在这里啊，圣殿在，神的呵护就在，所以我们不走，我们知道神必看顾我们，不会把我们掳走。这是他们错误的理解了神的心意和神的圣洁和他们的罪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在这里面一样，他说他们就会来毁掉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势，我们不能再成为大祭司，我们也不能再成为领导这些人的那一位。所以和我们的百姓一样，他们会把百姓从我们的权威之下带出去，带走了，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权力和权柄。所以在这里边，这是一语双关之地。后面也一样，那个该亚法说的也是，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吗？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是这么说，但他却无意间发出了一个我们叫做无意识的先知预言，就是说他是作为大祭司，神借他的口发出了一个启示，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替这一国死，不单是替这一国死，而且是替天下凡信他的百姓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百姓全都聚集归一。因为什么？因为在10章16节那里说得很清楚，耶稣自己说，我在其他的，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羊圈，在其他羊中有很多的羊，我要把他们领出来，要归于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了。在这里就特别的清楚的看见同样的一个指向，就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替我们死，我们都归于他，无论是外邦人 西地尼人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归于一了。所以这就是一语双关，神借着一个悖逆人之口，他本来想杀灭耶稣是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势力，为了他们自己的人就在他们面前不要被夺走，不要失去他的拥护他的人，但神却借此而发出了一个救恩的奥秘的启示，就是代赎的意思。这里我们就看到，但神替我死，耶稣基督将要替我们死，替我们因着我们的罪肩担负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死，所以这是替赎的罪，也是替赎的救恩，也是赦罪和挽回的救恩。我们以前特别讲过，我前几次有一次特别讲过什么叫赦罪祭和挽回祭，就是说我们挽赦罪就是赦罪的祭，就是他作为那一个牺牲的祭，神圣洁的祭物，是把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的死，所以我们就因着我们的罪已经被惩罚了，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这就是赦罪之恩，是白白的赦罪之恩，他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就已经被惩罚了，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已经被惩罚了，已经被赦免了，那么是双向归算，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那耶稣基督那完美的义，他与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没有犯罪，他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遵守了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看到他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亚当没有做到的一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他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这种归算是怎么来的？在我们婚姻，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婚姻，当夫妻结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债务是归算在一起的，你们的财产也是归算在一起的，不管你以前是贫穷是富有，结婚你的一切是跟他归算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个归算，一把我们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把他自己的义给了我们，这是何等的爱。所以上次我讲他公义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公义的爱，今天我在讲十字架上显明这样的一个爱，双重归算，这是法庭的用语，神在耶稣基督里，父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是无罪的，是完全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样的一个完美义人。虽然我们在世上我们还做不到，我们不断的在成长，所以长话短说，所以这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约翰开篇就说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意思说你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想要做到的，乃是从神生，是神生的我，是神重生了我们，是神给了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可以去信，因信称义。所以这是讲的第一部分，说信从何而来。那么很有意思，在第25节那里，实际上第25节那里我们会看到，在经文中很多地方说到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词，而是人的一个主动性的词，一个主动性的动作。好比在这里看，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应该是我是复活，我是那复活，我是那生命，特指的那个一唯一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面也说凡活着信我的人，而且说你信这话等等这几个信字，还有在第40节那里也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些信都是以人为主角为出发的，为出发人的，发起人的，所以好像这是人的动作，因为这些用的都是动词啊，是现在时，是主动的语态，是人主动的去信，诶，那是不是很奇怪？而且不单单是这里，我们接着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三章更长更多的上下文那里，约翰三章我们很著名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第36节那里又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凡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当时我是用这个讲过道，大家可以回去去听啊。 回去回头听。那在这里的信他的和信主的人，信和不信都是人主动性的动词，所以那这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信心从神而来，但信心本身也是个因着信而带出的动作，是人的一个责任，是人对神的回应，是用行为用行动印证我里面有这个信心。你里面若有这个催逼说你去信神，你已经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对你的呼召，对你的这种救赎的这种恩典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说我信，我站出来我信，这是人的责任，是我们对神这样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样白白的爱的一个应当的回应。所以当我们内心被光照，我们就会有行动。所以再说真信心是什么，真信心的来源就是父所赐，但人是要用他信心中的行为来印证这个他的信。那么到底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就是，就说的就是真信心，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个信心，就是信正确的对象以及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对象就是我信的是耶稣之所是，信他不是别的，信他是救主，是救赎主，是我生命的主，信的是他，并且我用我的信靠他，信就会靠，信就会接纳，所以用信靠的这个行动来表达出你内在的这个信心，这叫真信心。你这两个都有，都做到，你就是真信心。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婴孩的出生绝对不是婴孩自己的事，婴孩出生之后他第一声哭泣，他能够吃能够喝能够呼吸，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是天生的，我们用一个很好的词叫天生的。但是他要呼吸，他要吃奶，不是吗？一个绝食的人，他没有失去他吃饭的能力，一个把自己憋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憋死，但他没有失去憋死的能力，通常是不能憋死的，你就会松手，你有一种本能的挣扎，这个能力在你里面，这是信。你信心在你里面，你没办法拒绝说我不信，我不行，你一定会松手，你会表现出来那信心的顺服。一样，从孩子婴孩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能力从神而来，从上面而来，但是我要做，表达我是个活人呢，这是信，这是活着的信，就是这才是活的信。没有这个行为，他没有呼吸，那他这个就是个死人。没有行为的信就是死人，就是死的信，就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信，坦白说。所以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上下文当中，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去查圣经，查考圣经，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出现神的主权，在他的上下文当中，甚至他紧接着的上下文，就会出现人的责任，对人的要求，对人行为的要求。当这一段经文提到对人的行为的要求的时候，他的上下文一定会讲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他随他的心意自由做事。所以让我们来看第44章那里，第44节就在那，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后面我说到我这里来的，看到一个是父吸引我来，一个是我自己主动来，另外都要蒙神的教训，对吧？蒙神的教训，但是主动性你要听又要学啊，这就是真信心。你要听要学啊，不是说那我就天天就是等着上帝呼召我啊，我忽然间有一天我就成就，不是的。你要去信，你要觉知，你要觉知来信靠他，你要受洗，这是真信心。所以在第35节那里也说得很清楚，我就快快的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紧接着就会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也是神的恩典加人的责任同时出现，太多太多这样的经文了，我不能一一举，没有时间。所以再强调真信心，真信心就正确的信心的对象加正确的信心行为。神在你里边感动你， 这个信是直接指向的是基督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你觉得搁在这里一个古董，我说这是唐代的，你说不是，你说另外那一个才是，这是从我出，从你出发的信心。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信谁哪一个是唐代的，那是从你出发的，你的信心的对象错，你是信你自己的判断。它是不是唐代的，是这一个物品本身说了算，它来源于唐代，它出土的地方来源于唐代，它的各种的检测，它的本质是唐代的，是它是唐代的这件事，它的本质，它之所是，决定你的信心是否正确。所以当你信它就是它所是的那一个唐代的古董，你的信就对了。但是信还缺少一个，那跟你无关。如果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像我太太泰尼啊，他特别爱好这些古就是出土的文物啊，尤其陶瓷瓷片，哇，他觉得美得不得了，我实在看不出太多的美来，但他特别喜欢。但是他说这个你知道吗？这就是正确的，因为什么？你觉得它好，你就会想要收藏，因为你确实那才是真的，你觉得它是，明白吗？否则的话，这个信跟你无关，你只是知道，跟你无关。所以我们信心得救的信心是跟你有关的信心，跟你生命深深的关联的信心，不是说我听听就好，那跟我没关系，反正你们信就好了。信的人越多我越自在。不是有很多先生啊，特别喜欢太太去信耶稣，为什么？太好了，太好使了，这个太太在家太好使了，顺服丈夫，丈夫是头，我说啥是啥，然后我就可以天天的任意而为。但你让我信，对不起，我不行，因为我不想，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虽然希望他是，但我不想，这个信与我无关。所以第二点就很重要，正信心中做出正确的行动和抉择。这段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第一个抉择：逃离永死，奔向永生。这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当尽的一个责任。当信心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你就要逃离那个死亡，奔向耶稣基督。因为在第45章第四啊，在对不起啊，对，在第45节那里就是说哈，就是其中也有不信他的，将耶稣的事杠背叛耶稣，出卖耶稣，然后呢，他们就聚集决定要杀灭耶稣。你以为不信就没有行动吗？你以为事不关己你就没有带出行动吗？那本身就是行动，因为什么？你必会背叛他，你必会离开他，这就是不信的行动。所以不要以为信和不信，信不信就没行动，行没行动就不是的，你都会有行动，只是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是能救你的还是不能救。而且这个信是神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太多的经文，我只快说，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里说，你对他们说，是指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哇，你知道这是父何，这是神何等的父的父一般的爱啊！他至高无上，但他却对他的百姓如此呼召：回来吧，回来吧，我的孩子，何必死亡呢？有人说神不爱那些不信他的人，不是的，神恨恶那个罪，但怜悯人，珍惜生命。他天天在呼召说，你们回来吧，因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而活呀。这是神的爱，神的心意。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因为我们当正确的认识这个神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对别人不信的人，对他们在沉浸在他们那种黑暗无望的那种生活状态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发这种仁爱之心。我们真的对他们说，神喜悦你回转，我也喜悦你回转，回来吧，回来吧。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一个信慕道友，慕道了3年始终不觉志，他是在南京的， 有一次我们弟兄会啊，我们一直有弟兄会，那他们也有个弟兄会，所以他们就过来观摩参加我们的弟兄会。那一天呢，就他们来了六个人，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弟兄会之后吃饭，其中有三个，有两个还慕道，有三个慕道，其实他是其中一个。然后呢，他是慕道了三年，但不，就是说他是慕道长老级的了，对真理明白的好像很多，他就是不修行。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让安排坐在他旁边，因为我去讲道，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他因为跟他不熟啊，他就突然间说了一句话，他看着我说，我信与你有什么益处啊？我知道你都让我信是为了你们开心嘛，为了你们好多一个人嘛，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不信的时候你们对我可好了，我一信完了你们就不理我了，就弃我而去了，我就成为你们当中一个跟你们一模一样的一份子而已了，就我失去了我的归属感，我失去了我被呵护感。你要让我信，你就是因为你得益处嘛，你在天上得奖赏嘛。我说错了兄弟，你彻底错了。我说我有一个兄弟，我们家，我说我举了个例子，我自己得了一种绝症，遗传性的，我的兄弟也有这绝症，但我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医生，他给了我一个药方，我吃了之后好了，我今天彻底好了。当我来到我的兄弟面前说，我有认识了一个医生，你去看他，他给你这个药，你必好无疑。不是因为我在医生面前拿什么回扣，拿什么，不是的，是因为我爱你，我爱我这个你将要死亡，面临死亡绝境的我的兄弟，我想让你跟我一样活过来。他说我觉知，就那一天他觉知，然后马上听二十多人哈，马上停下来围着大桌子吃饭，马上停下来说我们一起为他祷告，马上觉知。我说你不是因为吃饭的时候一直开心啊？他说不是，他说你的话启开了我三年我过不去的坎，今天我过，我说哈利路亚，好，所以转回吧，转回吧，何必死亡呢？这是我们应该对慕道友对非基督徒的心，然后对于基督徒在说什么啊？这里边也是一个就是对外邦要信主的，跟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哈，就是其他圈里的羊要归于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经文，以赛亚书65章1节，那里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我；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今天对 Barry 说，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在你心中在呼喊你。为什么？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但他们却随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不善之道就是悖逆之道，不认主之道，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那个是不信主不信神，离开神之后因着人的自我罪性自私性而导致的一个罪行。有些人不杀人放火，但他心里边天天在杀人在放火。所以我们基督徒回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观，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服侍人，是要借着服侍人来服侍我们那位神，借着服侍人来彰显神自己的荣美，让人看见，让神的荣耀得着赞美。所以我们一生两大诫命啊，耶稣说的我们都知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因此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爱主的，也很爱自己的家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尽竭尽全力的尽己所能的担起我们人生的责任，我们去奋斗，我们去拼搏，是为了担起我们这一段人生的责任，没有错，对，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神赐给你有这个能力，我们就要把它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来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家道丰富，而是为了活出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个爱，来服侍我们的家人的需要，服侍我们工厂，我们的职场当中这个需要，市场人的需要。但是在我们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我们会沉浸在被落入到一种像拉萨路在坟墓中的那个光，黑暗无比，毫无盼望。 生活的压力几乎把我们要压死，要困死在那。我记得很久以前一段，我们那个瓦尼他曾经做过的见证，他就在说，他说在那一段我的生活就像一个黑暗当中，我这黑暗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啊？我的工作压力太大了，真的让我什么时候能够过去，我的黎明能够来。他说我现在没有快乐。所以我们太多的时候有这种状态，但是神有安慰哈，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我也知道神都知道我们的劳苦，神知道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都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处在这个黑暗中，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在这之前是做什么？所以我要解开刚才那一个问题，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能挪，但是他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责任上，我们要挪开拦阻我们去归向神，离开这个黑暗去归向神的那一个阻碍，不管那个阻碍是什么，它不会影响你尽责，但是它过度的压力，过度的让你的生命已经枯萎的这样的一个拦阻，你面向走向神面前回归神的这样的一个拦阻，这样的一个石头，你要把它推开。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这是在警醒我们，在唤醒我们那颗心，你要出来了。我就曾经这样做处理，要遇到过，神就跟我说，用我的身体的状况，神说时候到了，你要出来。所以没关系，能听得见。所以神也是在警醒我们，我们不要被这世上各样的思虑烦扰，像马大那样各类思虑烦扰，把我们心中那个道挤住了，让我们的生命不得以成长。而且同时也呼召也警醒我们，让我们做内心的警醒，问我们自己那个心灵的拷问，你要什么？我们此时在这黑暗当中，是不是我要错了东西？我要错了位置，从错的地方要。因为耶稣说，因为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时时要记住这一点，我们需要责任，负责任。我们需要努力，耶稣在这里没有否定劳力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为何劳力，你从哪里得着这个食物，必朽坏和不朽坏，所以我们要逃离必朽坏的，奔向那不朽坏的荣耀，这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也是关乎到我们每天每日的选择。然后我再说到耶稣说这个把石头挪开做上下，但是中间很奇怪啊，只有当把石头挪开之后，耶稣才会去祷告，才会行神迹。那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这里虽然这里看到就是目的是让你在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艰难放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要有亲身的经历。我们也要自己去挪开这个石头，是要用有自己的意志，用我们的意愿，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让神来做主做王，是让我们有参与感。让我们能够亲身体会他的同在，他的亲身体会到他的权柄，他的全能，能够在他的同在当中信靠他，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责任上，这是我们必须要讲明白。再有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放下自以为是，因为马大接着说他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马大不愿意去弄开那个石头，因为他不是说不想，而是说主啊不要做了，因为已经臭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哇，这个人太差了，我不愿意去理他，他太臭了。耶稣说，在你看他已经是臭，但在我看他将要复活。我们有爱心吗？有足够的耐心吗？他将要复活，把石头挪开，把拦阻他的石头挪开，解开，叫他。所以我快说，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段说，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我们活着是在血气中，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要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归顺。挪开石头，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你能挪得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去爱他，因为在神看他要活，然后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拉撒路已经死了，复活了，对吗？已经活在这里，但是他的生命，他的活的身体不能动，或者是小腹是怎么出来的，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去解。反正他神说出来他就出来，但他是这样出来，蹦着出来还是怎么想都不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出来被捆绑，说明什么？说明他现在的活着的身体，活着的那个生命力没有爆发出来。我们生命中太多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开它，我们有太多的捆绑让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我们太多的思虑让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我们要解开。不单是我自己，也许我们现在没有人于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都很棒，我们都现在很爱主，但是我们周围的人，你愿意为他解开吗？这个理论为什么要说到这一点，不是我自己杜撰，而是你知道在旧约律法中，在摩西律法中清楚的规定，在圣洁礼仪当中，人不可以触摸死尸及死尸的衣物的。那个时候触摸它，你就会不洁净至少七天呢，你要洗身呢。那在那个时候设身处地，你在那个的时候，你在那种律法的那种严酷严格的遵循的律法的人，你会这么做吗？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吸烟的人，我遇到过这样的牧师，你那他为什么就有一个有很多两个那个慕道友就是不信，为什么？就是我信了就不能吸烟呢？你们都不吸烟，牧师去那说来给我一颗烟，我跟你一起抽，抽完了我告诉你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戒，为什么能戒我告诉你，但我告诉你我能吸，吸我照样是基督徒，但我不被他捆绑。所以解开叫他走，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多的时候是别人在那里艰难，你如果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哈利路亚，哎呀他终于活了，我马上争先恐后的去解开他的绳子呢，解开他的裹尸布呢，还是你因着你的律法会后犹豫啊？不，我不能做这事，虽然你让他活了，但我不能污秽了我自己，我不能。其实这是我们太多基督徒的心态，我们对非信主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排斥感，我们不信任感，哦，不要让他们来我们，我受不了，我会被他们污秽，我要保持我的圣洁。耶稣说解开叫他走，这是要胜过自己，不解不去理会他，你的权利是我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解是合乎律法权利，但是去解是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跟益处，舍己去爱，因为耶稣说去他要活，挪开石头他就出来，解开他的裹尸布他就必行走，他的活力必发挥出来。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是的，在这历史上，在我们现实当中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又有你的话，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里面建造教导，让我们就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心存忍耐，仰望奔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天路，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成终的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因着信做出正确合你心意的抉择，因此我们要认识你，要按照你的性情，按照你的喜怒哀乐合你心意的做出然后讨你喜悦的抉择和行动，主帮助我们，我们让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